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终于达成了和平协议，宣布恢复安全合作和互相设立大使馆。这两个长期竞争对手的关系大逆转，出乎各国政府的预料。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一次协议是由中国促成的。那在这项协议中，北京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项协议可能让美国的盟友沙特和美国的敌人伊朗走到一起，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存在构成哪些挑战？是否会形成一个新的美中冲突区域？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马巨先生。感谢两位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那首先，赖小刚博士，这个沙特和伊朗在北京会谈了四天之后呢，宣布恢复外交关系这样一个协议。美国白宫发言人科比似乎是淡化了中国在这次事件中的作用，称白宫认为是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包括沙特有效的威慑力量，最终促使这个伊朗来到了谈判桌前。那中国在其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赖小刚教授。
哎呦，好了。这个沙伊两国宣布复交，无疑是北京的一个巨大的外交胜利，也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和西亚地区的一个重大的外交挫折。它对西亚和海湾地区的影响不可低估，而对北京也会有深远的影响。在这一个巨大而深远影响的背后，是中国的地理位置、北京数十年的经营、北京与西方国家的恶化和习近平十年来的战狼外交和他的本人的个性。要看一下地图就可以知道，中国既是一个东亚国家，也是一个中亚国家。当沙俄和英国在19世纪中叶进入中亚地区之后，中国就成了中亚国际政治中，当时现在有一个专门的英文的词，它叫 The Great Game 的一个主角之一。只是当时因为国力衰微，无法与英国和俄国抗衡。但是在150年之后，中国成为中亚地区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实力呢远远超过中亚国家和西亚国家的总和。而且中国本身还依赖波斯湾地区的石油。这些因素就造成了中国一定会在西亚和海湾地区发挥重大的影响的。那么由于中国和西亚和中亚和西亚国家这种传统联系，北京呢在朝鲜战争之后实际上就开始精心经营自己与中亚国家和西亚国家的关系，左右逢源，能屈能伸，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北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急剧恶化，与俄罗斯关系由热转冷的情况下，能够让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两国宿敌复交，真可谓是枯木逢春，柳暗花明，无疑是习近平元大国外交和元首外交的一个成功的例证。然而在这个成功的背后呢，是一个看不见的深渊，因为中亚和西亚地区矛盾复杂，其时间可以上溯到尧舜禹的时期。欧洲列强和美国后来都试图通过调整各国的矛盾来保持和扩大的影响，但是没有一个不是垂头丧气的。毛泽东曾经在这个地区大力支持过革命，但是最后的结局呢，是告诉来要钱的人，向他们哀叹说自己的人民太穷了，就让这些人，许多是阿拉伯国家的人，要自力更生。邓小平呢，因此在西亚就实行了一个金钱外交，就是金钱第一的西亚政策。虽然呢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都是两个富国，但是呢北京是否被拖入一场得不偿失的纠纷之中，弄得人财两空，现在就不知道了。
嗯，好，感谢。那前美国和联合国高级官员费尔特曼他表示说，中国在促成这项协议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说明这个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而且这种说法呢是准确的。那马巨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中国新外交出尝胜果对习近平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还是说像这个赖小刚博士说的可能是陷入一个深渊呢？
消息当然是一个好消息啊。那么我们首先来分析这两个国家它为什么要复交。我们回到本质性的问题上呢，可能我们会看待整个事件的时候会更加清晰和理性。那么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关系的恶化呢，是在川普时期啊。那么在那个时期，双方之间呢出现了我们知道最大的沙特阿拉伯或者全球最大的炼油企业呢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啊。那目前的证据显示呢，那时期的攻击的无人机呢就是今天伊朗部分支持给俄罗斯的无人机，那么这样再次的证实了这件事情是由伊朗在幕后所操纵的。那么双方之间为此呢出现了关系的很大的一个跌宕起伏的一个过程。那么川普时期呢也撕毁了我们知道的奥巴马时期的伊核协议，这当时呢川普紧密的站在了沙特阿拉伯的一边啊。我们也看到啊，川普总统是历史上第一个上任之后访问啊，没有访问加拿大，也没有访问墨西哥，而是前往了沙特阿拉伯，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访问的，并且获得了近3000亿美元的啊这个长期的一个武器订单。那么一时之间呢，整个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沙特阿拉伯呢，在得到美国的支持之下，双方之间呢又在也门打了一场代理人的战争。这次胡塞武装与啊这个亲沙特的也门政府之间的这场战争呢，到今天为止实际上一点也没有结束。那么也造成了中东地区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冲突。那么我们看到这种局面之下呢，双方之间呢很快的分崩离析，一时之间呢感觉到波斯湾啊战火纷飞，马上就会可能是一触即发的概念。当时呢也引发了全球的危机。那么在美国决定啊，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在决定从阿富汗撤军，再从啊停止伊拉克的各式各样的军事行动之后，美国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到了亚太，以及我们看到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呢，美国的确呢从这个地方呢不断的在空虚化当中。美国的川普总统当时也推动了亚伯拉罕协议，促成了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的啊，或者是海湾其他国家关系，包括沙特阿拉伯暗中的这种关系的这种缓和呢，都改变了当时的这个形态。而在拜登政府将沙特阿拉伯的王储穆罕默德·萨莱曼呢，那么确定为是一个啊这个贱人的时候呢，实际上双方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呢出现了危机。当然，这种危机会不会是美沙百年来的联盟出现问题呢？这倒不会。但是沙特阿拉伯很清晰的一点就是，如果有更多的更多的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的话，那么沙特阿拉伯可以在美国这边得到的支持呢可能会变小一点。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而伊朗呢也有同样的一个需求，随着和沙特阿拉伯关系的紧张，或者是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的紧张的话，那么就会出现让伊朗在地区外交和地区各个方面局势的一种空洞。随着现在啊，疫情之后的全球大流行病之后的世界经济方面出现的不确定性，那么伊朗长期遭受制裁呢，也使他呢艰难为生。那么对于叙利亚的支持，或者对于胡塞武装的更多的所谓的啊全世界的伊斯兰革命的支持的话，那么这都会给伊朗增加更多的压力。如何和沙特阿拉伯建立一个关系来解决啊，包括我们知道的这个也门冲突在内的一系列的冲突呢，事实上也是伊朗所需求的。美国之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似被淡出局呢，这只是一个部分的局。事实上美国也希望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关系呢出现一定的改观，因为这种改观呢符合美国想把伊朗重新拉回到六方核协议当中，也符合美国将更多的战略和更多的利益呢那么投射到亚太地区，投射到乌克兰战场等等。所以呢这在这种环境之下呢，那我们看到中国的外交方面呢在促进和推动了啊，这个结果的复交。那么实际上复交之后双方的关系会变得多好吗？或者是解决了波斯湾之间几千年来的这种冲突，或者是教派之间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或者是权力的冲突吗？根本没有，只是不要让它更加扩大化一点，不要让双方之间都在不确定当中有一种不安全感而已。那么这种复交呢是一个可以说看着听起来好像很厉害，但实际上在真实的外交世界里并不算一个多么大的事情。用中东人的话来讲啊，沙特和伊朗复交是为下一次断交做准备而已。
嗯，好，那赖小刚教授，那由于这个沙特策划暗杀居住在美国的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舒吉这个事件呢，拜登总统曾经发誓说要孤立沙特。那这项协议不仅让沙特和中国走得更近，还让美国的盟友沙特和美国的敌人伊朗走到了一起。那这项协议显然让中东的力量格局重新洗牌了。您认为对美国在这个地区存在带来什么挑战？是有利于和平，让两个敌对的这个国家走到一起，是有利于和平，还是说对美国增加了挑战？
哦，谢谢这个问题啊。我完全同意刚才马骏先生刚才说的这个，关于沙伊关系这种说法，我非常同意，包括他的判断啊。这个沙特阿拉伯的外交政策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实际上，这沙特阿拉伯的外交政策非常成功。如果要是回顾一下，他从1920年代100年前沙特完全独立之后的外交政策非常成功。他呢，成功之处呢，在于他成功的运用了自己的石油财富，在阿拉伯民主主义、什叶派、激进穆斯林、亲西方的西方民主主义和左翼势力之间寻求自己的空间，成功的保持了自己的神权君主专制制度。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外部环境中间呢，所有人都是自己的致命敌人，但这些致命敌人又都是自己的朋友。而沙特阿拉伯呢，就是非常的智慧，巧妙的把这种相互矛盾利用起来，把自己变成了自己的盟友，为自己的政权、为自己的政体和他的生活制度来服务，保持了沙特阿拉伯政权一直存在到现在。他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借力打力的成功的典范。这我再重新说一遍这一点，就是在沙特阿拉伯他的这种 perspective， 就他的这种视野中间，任何人都是他的敌人，但是这些敌人同时又都是他的朋友。沙特阿拉伯外交的成功之处，就是把朋友变成了敌人，就是把敌人变成了朋友，然后呢，借力打力，保持自己一个不大的国家有巨大财富中间能够生存下来。但是呢，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呢，这么多年的历史来看呢，沙特阿拉伯最可靠的盟友，而且经过时间考验的盟友只有两个，一个就是美国，另一个就是英国。这两个是被时间考验的，但是这两个国家，英国和美国，他们所代表的西方的价值观念，他的政治制度，又是对沙特阿拉伯政体，他的政权，他的王国的生存是一个致命的威胁。所以如何在利用西方国家，又不让西方国家的价值制度和他的政治观念伤害到自己，保持自己的神权政权持续下去，这就是沙特阿拉伯外交对外政策、对内政策一直要解决的问题。而现在证明一点呢，沙特阿拉伯在这一点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非常成功。他没有被美国牵着走，反而他牵着美国走。
那您说到这个沙特阿拉伯最牢固的两个盟友是美国和英国，然而他们的价值观又非常的不一样，那是什么原因？
对，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第一个呢，一个是基督教，一个是宗教来说，一个是基督教犹太教这个系统。政治制度呢是个代议制的民主制度，而沙特阿拉伯呢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是它的最最要是说正宗的起源是沙特阿拉伯。而沙特阿拉伯这个政权，它的家族哈希姆家族一直就是神权和政权相结合的，是个政教合一的政权。这个政教合一在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下是不能够容忍的，是不能够接受的。再一个，包括他对于妇女，对于婚姻，尤其对于妇女这种态度，不允许妇女驾车，不允许妇女这个，不允许妇女这个，这在西方国家也是不可以接受的。
然而，这个西方美国和英国却成了他最这个可靠的盟友，这是什么样的利益关系？
对，这就是地区之间的 balance of power， 地区之间的现实政治，它的相互之间的竞争关系。那么一个就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竞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对于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那么沙特阿拉伯人口并不多， 它就必须要有个力量能够保护它。而保护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海湾地区的巨大的战略利益，对于西方国家不能失去海湾地区。那么为了海湾地区，美国和西方国家愿意在舍弃它在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方面的诉求，可以愿意和他们做 compromise。
嗯，好，那我再请问马巨先生，这个沙特和伊朗断交已经是很长时间，是两个长期的竞争对手。这次这个关系大扭转，让很多国家政府都感到意外。那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次是由中国促成的。那中国通常被认为不是在这个地区的政治外交的参与者那除了三方声明之外呢，没有透露其他这个协议的细节。那外界担心中国在这个地区到底有什么样的意图，您怎么看？
中国的意图非常简单且明确啊。那么大一点的意图呢，就是要挑战美国在世界的秩序，这也是习近平公开所讲到的啊，说美这个世界上的话语权还有很多规则制定权都在西方手中，对我们中国不公平啊，这是一直都所讲的，大家都很清楚。那么对于地区来讲，它的利益很简单，那么目前的利益呢，就是能源安全的供给。我们看到习近平也好，或者是胡锦涛和之前的所有的中国的领导人也好，都非常的注重一个能源交通安全的问题。那美国呢是全球的霸主，它最大的霸主呢是海洋霸权，美国呢是海洋帝国，和英国一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那么如何来确保中国的能源安全呢，是一直以来的政策的外交啊，特别中东地区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而沙特阿拉伯又是世界出口石油最多的国家，那么沙特阿拉伯呢同时不是一个简单的沙特阿拉伯，很多人把沙特阿拉伯就理解成一个国家啊，它实际上是一穷国家。什么是一个一穷国家？它还有啊海湾六国，其他的五个国家，科威特、卡塔尔、巴林以及阿曼，还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些国家，那么他们总体的石油的产量呢是非常悬着非常巨大的，那么对于全球的能源安全和影响也是重大的。那么因此呢，沙特阿拉伯如果中国可以和沙特阿拉伯搞好关系，并且可以建立比较稳固的石油供应体系，沙特阿拉伯的力量不简简单单只是能源，它通过能源外交可以促使和影响世界上很多啊政策的走向，甚至一些啊秘密交易或者桌下交易呢，沙特阿拉伯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就像赖小刚博士啊刚才所讲的，沙特阿拉伯的力量很大啊，它是一个国家玩出了很多，实际上呢就是它利用能源外交和能源以及金钱外交呢，解决了很多我们看不到的问题，所以呢，它是一个外交很成功的国家，的确是如此。那么中国深入到这件事情里边，沙伊之间的复交，这引起大家的一个想法的就是，啊，这个事儿在啊，这个美国似乎国力在下降的过程当中，中国在咄咄逼人的过程当中，俄乌战争进行当中，那么在这个节骨眼，大家惊叹的呢？就在于中国的参与，到底中国参与了多少，或者有多大的能力把两个比如说啊念念的拉在一起来执行吗？或者是这两方啊都听中国的话吗？给人的感觉是，实际上并不是，伊朗也不会听中国的，沙特阿拉伯也不会听中国，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现实当中的需要而进行的。就包括我们知道巴勒斯坦问题，那么美国总统历届的总统之前都在要任上要想办法推出一个和平协议，不管是戴维营协议也好，或者是我们看到的其他的各种各样推出来的一系列的协议也好，那么最终都是无果而终。原因在哪里呢？外交只能解决一些表面的啊，或者是阻止一些坏事情的发生，它很难解决实质性的问题。那么中国真的具备这么大的能量吗？不具备。就像刚才我之前给观众们讲，沙特阿拉伯有自己的需求，因为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力度支持的力度在下降，而伊朗也在现在的这种控局之下危局之下也是呢负担重重。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让地区的家门口不要随时随地都是紧张兮兮，是他们自身的切实需要，而中国抓住了这个需要，中国也去做了这个需要。同时我也讲到一点，美国事实上也需要俄斯湾平静和冷静下来，在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的能源危机的情况之下，如果中东地区再出点什么事儿，那世界的能源危机和经济影响将是所有人都要付出的代价。
好，非常感谢马俊先生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